家请坐。刚才主持人老师过奖了，我们呢是凡夫啊，这个毛病习气很重。这次承蒙啊，党校的领导，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贵宾，能够啊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向汕头、朝阳啊，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父老乡亲呢，做这么一个交流。我们自己接触传统文化时间不长，我们自己做的呢，也很差，所以能够到此地来啊，我们还是很希望啊，大家多指教。再有呢，就是我听说这次啊，这个论坛有两天的时间，那么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一同来交流。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呢，没有在台上啊做报告啊，那么这次呢，很感恩校长还有各位领导的这个邀请。在前不久啊，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啊，他主办了一个大型的论坛，是全云南省的。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啊，几千人坐飞机坐火车啊，这个赶过来啊，很多人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坐到这个地方来听这个传统文化论坛，来学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大家没有概念，真的没有概念。我在这个地方啊，向大家推荐的一套光盘叫《圣贤教育改变命运》啊，这个光盘六张光盘啊，好像也很便宜啊，10块钱，这是精装版啊，精装版《圣贤教育改变命运》。这一套光盘我们很多观众啊也没听说过，也没看到过。我昨天是第一次来到朝阳，有一位企业家姓谢啊，谢总，他跟我们讲，他说这一套光盘10块钱一盒盒饭的价钱，他看到了之后，你们大家不相信，三年的时间他都做什么呢？帮助贫苦的人。他大概花出去、捐出去、捐献出去多少钱呢？将近800万。哎，这就是你们此地的人，是吧？你看这一套光盘，大家不要不相信。我听说这次论坛呢，这个主办方还有这个企业家、爱心企业家啊，给大家人手一份，人手一套啊，好像是你们大家散会的时候可以跟主办方要这套光盘，拿回去给家里人看一看啊，很难得，真的是很难得啊，比那个电视剧好看，真的是这样。拿回去看看呢，很多人要离婚的不离婚了，骂父母的给父母跪下磕头，要杀人的也不杀人了， 大家不要不相信的。哎，我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片段啊，这个片段呢是我们当时在办论坛的时候啊，现场有个观众，这个人就是要杀人的，他拿着十几公斤的炸药，他一直要把隔壁的邻居也杀死。为什么呢？隔壁的邻居啊，曾经宅基地啊侵占了他们家，也就这么多吗？他就受不了了啊，你敢冒犯我，让我受气，我饶不了你。所以他好像是十年的时间，每年过春节他都拿着这个炸药想把这个邻居啊全家人都炸死，但是这家人老也凑不全，哎，他就一直等着，什么时候凑全了我就给你们一锅端。哎，等了十年，这个炸药这家人也没凑全，不知道哪一天呢，有人送给他一张票，免费的中华传统文化论坛。哎，他就去参加了。参加之后啊，听完我们的报告，四天我们有40多个老师上台讲，流眼泪了，到后台贵宾室去找我们，是真的。他说我要把这炸药交给公安局，我这个不干这个事了。下边是我当时在现场啊对他的采访，你们大家听一听。
还有炮药，还有炸药，
炸药，嗯，我还准备要干呢，
准备把他们一家人全部炸死，
对，
等待着这个机会。
对对对，
今天上午啊听了那个张总的汇报，那不是千里追杀人家仇人12年吗？学了传统文化害怕了，害怕什么呢？哎呀，冤冤相报，将来会有反作用力，会有报应啊。哎，他最后把那个刀啊扔到海里去了。哎，这位观众啊今年40几啊，
46，
46岁，他也是啊想了15年，炸药准备好了。哎，然后今天上午听完这个汇报啊，
他怎么没砍别人眼睛，还是我就是赶鸟的也弄眼睛了。事儿你不能管怨人家，人家是我听张老师说的12年的怨他都放弃了，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我想这次经过看到论坛，感受到了，我回家呀把枪支炸药我交到派出所和到公安局，从此以后我把这个念头一定要打掉，
跟他的这个恩怨呢一笔勾销，
跟他的恩怨一笔勾销。
哎，你看看，
大家呀看到这个现场的采访啊，看到这个现场的采访，这个都是真的呀，啊，这都是真的啊。那么比这样的例子要生动的呀还有很多啊。我记得是在这个也是广东啊，这个有一个女子啊，是湛江啊，有一个女子啊，她要跳河自杀，要跳河自杀呀，也是到我们后台来找我的。传统文化这么管用？管用，真管用。我说你头一天嘛，啊，你来听一听，啊，她听到第3天的时候啊，她的老公和她就和好。就把他给接回去了，这是真的。那么我们这套光盘呢，啊，我们这套光盘呢，汇总了几十场论坛的情况，啊，汇总了几十场论坛，所以说你坐在家里，就等于把这些论坛全部都看过了，全部都看了一遍，啊，所以说非常难得，大家不要不相信，啊，我们。在这个河南做论坛的时候啊，当地我们到监狱里面去做汇报啊，当地这个 司法局的局长来向我们提问题，说现在我们监狱不够啊，那么大的一个女子监狱爆满，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有好办法。什么好办法？我说你们准备怎么办？他说我们现在准备在修第二个监狱，啊，这犯人装不下。你的方法是什么？我说我的方法，你把那个修监狱的钱呢，做光盘，哎，然后呢，你在社会上流通，把那个电视台呀，播那些娱乐节目的钱呢，都用来播这个传统文化，把修监狱的钱呢，用来做这个。我说你这个社会就安定了。你们刚才看到了，真的是要杀人的。哎，他听了之后他就不杀了。大家想一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这么好的教育？没有，只有中国有。中国哪里有啊？5000年灿烂的传统文化，这是真的。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传统文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关键是什么呢？误会了很多年。我们读历史书都知道，中国历史从慈禧太后开始。慈禧太后啊，那真是亡国之君呢，啊，他是来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尤其到了清朝，你看他是满族啊，少数民族啊，他们从山海关打进来的时候，他的部队是多少啊？你们大家不相信呢？清朝人入关的时候啊，清兵入关的时候，好像不到8万人，是不到10万人，就这么个数量。8万军队统治中国呀，这是满族人啊，清朝他们干的这个，他们能干出这事情来，统治中国多长时间呢？将近300年。你要问为什么？他是少数民族啊，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学传统文化，你们有机会看一看清史，清朝的历史，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把儒释道的这些大德请到皇宫里去，皇帝带着文武嫔妃天天学啊。你看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盛世，这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啊。他们的著作，他们写的文章笔记，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边看到了，那真是儒释道的专家，他自己就是专家，那皇上自己就是专家，所以他治理这个国家井井有条，盛世啊，全世界公认那是盛世啊，啊，最好的黄金时代啊。那么到了慈禧就麻烦了，这个慈禧他不学这个啊，他相信鬼神，搞迷信，那真叫迷信。他不相信呢圣贤教育，所以说他把这个废除了。废除了之后，中国就乱了，这大家看历史就知道，八国联军是吧，然后这个列强的入侵，瓜分中国，到最后军阀内战，从那会儿起一直到现在100多年，我们大家对传统文化已经误会得很深了，误会得非常深了。我上一次在云南呢做这个报告，现场啊3500名中学生听我报告，他们向我提问题，有一个女学生站起来了，就像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一样造反派，气势哎很冲。陈老师，我向你提个问题。我说你问吧，传统文化都是糟粕，都是封建糟粕啊，要打倒的。你看他刚14岁啊，他都会说这个话了。反对传统文化真的是代代都有传人了，红卫兵有传人的。哎，他要造反呢， 造谁的反？造老祖宗的反。他就质问我，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糟粕垃圾，你为什么还要讲？我说这个同学啊，我长你30岁，我读过一些历史书，我向你提几个问题。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章你看过没有？他说没看过。我说我告诉你，党章的总则里边有一句话，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有义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说你这个提问呢，我说你这个问题啊，是反对党章啊，反党。哎，他听了之后目瞪口呆。我说第二，你说这是封建糟粕，我说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封，什么叫建，什么叫封建？他也不知道。第三，我说你说是糟粕啊，你知不知道在传统文化的经典里面哪些是糟粕，你给我讲一讲。他还说不出来，当着3000多学生啊，我就给他讲，我说年轻人啊，这个同学提问题是好事啊，但是你在提问题之前，你这些基本的事实你都不了解啊，你就敢站起来骂，你就敢站起来批判，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呀。他听了之后他也不好意思了，他也不好意思了。我说咱们大家要讲道理呀，你要把一个东西打倒批判，你要先研究它呀，它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你都不懂，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信口开河要打倒他呢？他说我爸爸就是这么说的。我说连你爷爷都犯错误，你何况你爸爸呢？所以说不要，我说不要迷信。这个女同学就问我啊，我批评你们是迷信，你倒说我是迷信。我说你知道什么叫迷信吗？哎，他又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什么叫迷信呢，迷就是糊里糊涂，我们说这个人迷惑了，糊里糊涂。信呢是相信，迷信呢就是糊里糊涂的相信。我说你对你父亲对社会上这些说法你是糊里糊涂的相信，你没搞清楚嘛，你就相信了嘛，所以你才是真正的迷信。他听了之后啊，他好像他的火气有点降下来了。哦，他说陈老师说的有道理。我说你坐下慢慢听，你不要那么急躁，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急躁不是好现象，对你的肝脏不好，是吧？那么我们大家人生在世总要有一个正常的状态。昨天下午刘玉立教授，中央党校的刘教授，他讲了一堂课，叫什么呢？心态改变命运。我非常赞成，讲得真好。你心态好，你的命运呢吉祥；心态不好，你得肝癌呀，这肝火旺盛吗？是不是啊？哎，我今天给大家拿了一个瓶子，这个玻璃瓶里装的都是石头啊，大家听一听，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这个石头哪里来的？从医院找来的。什么石头？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哎，我相信在座的有的人就有这个结石病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是做记者的啊。那么请问我们人从出生啊来到这个世间，我们的身体里啊都是最柔软的，血和肉啊，最柔软血肉。请问呢，最柔软的血肉啊为什么变成了最坚硬的石头啊？为什么？哎，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你现在去问科学家，他回答不出来。我采访过的专家太多了，采访过国家领导人，采访过死刑犯。我采访的死刑犯已经被枪毙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是吧？所以说，这些问题，科学给不出答案来，这是真的。啊，到底科学只有300年的历史，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所以上次做汇报，有人就提这个问题。我说你要问到我，我告诉你，一个1岁的孩子站在这里，他跟我讲话，他跟我讲啊人生道理，一个100岁的老人站在这里，他也跟我讲。你要问我听谁的，我听那个100岁的，我不听这个1岁的。哎，这是人的常识啊。你能听3岁孩子的话吗？你还是听100岁老人的话，他吃的咸盐都比我们多呀，啊，比我们吃的米饭都多呀。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骗人的，中华文明5000年不止啊，科学300年呢，300年呢。科学好不好？不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它确实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原来不相信这个，我怎么会相信这个呢？事实教育了我，事实教育了我。你看我们中央电视台有很多知名的人士得癌症走了，40多岁啊，著名的主持人，这你们知道很多呀。哎，也有一些我的朋友在临终的时候啊，他的家属来找我，找我，你能不能帮帮他，医院没办法了，最好的专家都没办法了，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有办法。哎，问题是你能不能相信。他还要不要看病？要看病。哎，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再配合我这个方法就管用。我这个方法，我就给他拿这个瓶子，我说你那个病怎么得的，你看看这一瓶子的石头是怎么来的，你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能胡说八道啊！哎，你要讲原理讲原则，你给他讲。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例，是在2006年，天津医科大学有一个女孩子啊，叫蔡佳，当时她19岁，我印象很深。我不认识这个人，是她爸爸新疆的一个企业家带着她这个女儿找到我，当时我在北京。他说我的女儿啊，脑子里长了个瘤子，胶质瘤，胶质瘤，准备到北京天坛手术啊，天坛医院呢做开颅手术，就是把脑袋要打开，开颅嘛，锯开，把那个瘤子摘出来。他说我们全家有钱，他大企业家有钱，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啊做开颅，那个将来啊怕有后遗症，因为那个脑神经非常的细腻，有后遗症可了不得。他问我，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说我有方法，你能相信吗？哎，他说你跟我们讲讲吧。我那天晚上给他讲了3个小时，全家人，我给他讲了3个小时，我就给他讲，看病、吃药、打针，你照常，不要耽搁，不要耽误，同时进行。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呀，你也同时进行，你的心越诚，那个效果越好。真的吗？真的。2006年，我记得很清楚，春节之前2月份。那么这个女孩子呀，她很相信我， 他看着我，他说：“陈叔叔，我相信你。”我说：“对呀，你看我这么一个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你看我像不像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像不像一个糊涂人？像不像是一个呀？”哎，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像不像是一个神神叨叨的、不正常的、搞迷信的？你看我像不像？”他说：“不像。”我说：“我告诉你，大学教授有问题来。”哎，60多岁那个老教授，70多岁，他都向我问问题啊！我不骗你，我都不认识你嘛，我什么都不要，我也不要你的钱，什么都不要，是吧？好，他听了我的建议啊，听了我的建议，他就开始照做。做什么呢？他们住在一个宾馆里面，离天坛医院很近。天坛医院是中国脑外科最好的医院。他爸爸妈妈就到处去找医生找药啊，他女儿在房间还有几个亲属陪着。我说：“你把爸爸妈妈的画像照片摆在那儿，给爸爸妈妈磕头，干什么呢？感恩你的父母啊，忏悔呀，19年来对父母的不孝不敬。”我说：“你做这个啊，每一天有时间就做这个。”哎，他说：“这个磕头啊，还挺锻炼身体的。”我说：“你不要想那个，你就把真诚心、感恩心、忏悔心发出来。”这个女孩子真听话，因为她马上就要面临手术了，走到绝路了。一天、两天、三天，哎，该吃药吃药，不耽误。到第10天该做手术了，几个专家，其中有一个是从美国回来，要给这个女孩子会诊。她爸爸在下午的时候啊，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陈老师啊，我告诉你一个情况。”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专家会诊呢，给我女儿拍这个脑颅的这个照片呢，他说那个胶质瘤没了，10天的时间没了。”哦，我说没了，好啊。他说专家说不用做手术了。我说好啊，这刚10天吗？啊，晚上他们全家请客吃饭，那一饭桌子，他爸爸拿出来一摞钱呢。他说：“这是我们这次准备做手术的一部分钱。”他说：“我没想到，没想到，这怎么会这样呢？”他问我什么原因，我就给他讲，我说：“你回去好好学传统文化。老祖宗有方法，有智慧，问题是你相不相信呢？”所以你看，很多警察来问我问题啊，他说：“你说现在这么多的坏人，我们怎么办？累死我们了。”我说：“你就给这个犯人呢，给这个恶人，现在社会上的人看这个盘，看这个光盘，看了之后，他真不杀人了。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讲科学，科学最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实验，你要做个实验给我看嘛，证明一下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实验，真的，哎，每个人都可以做实验，不妨碍你打针吃药，你该干嘛干嘛，哎，你同时进行。所以我们这个论坛的光盘呢，大家有机会去看。我这次来到汕头，市委宣传部部长还有党校的校长，昨天晚上我们座谈，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啊，叶灵子老师啊，叶会长哎也来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座谈。哎，你们当地的领导都非常感动，为什么呢？真的是打骂父母的，父母已经把他放弃掉了，说我这个孩子根本教不了了。参加幸福人生讲座，看光盘，学传统文化，第5天跪下来给妈妈磕头，给爸爸磕头，那个父母流眼泪啊。你们家里边，各位，你家里边如果有疑难杂症， 啊，身体不好的，夫妻关系不好的，父母跟子女关系不好的，企业上下级关系不好的，哎，你们都来看一看，都来试一试，做这个试验啊，科学实验啊，跟各位讲，有没有条件？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心诚则灵，你越相信它效果越好，你越怀疑它呀不管用，真的不管用。你要问这里边的原理，我们到医院去看病，你这个病啊很难治了，医生拿出来一片药告诉你，是这个药啊是从很远很远一个地方买来的，这一片药10000块钱，治你这个病啊百试不爽，吃了就好。哎，这个病人一听啊激动啊，坐起来呀、啊、拿起来就吃，你看他第二天病情就好转，第三天哎这个病情啊就下降了。其实那片药是什么？在医院叫安慰剂，是什么呢？帮助消化的一个山楂片。哎，这就叫什么呢？有信心。你有信心吗？你相信它是灵丹妙药吗？它真管用。哎，真是灵丹妙药。跟各位讲，这么好的东西放在你面前，你要是不相信，根本救不了你。所以那个女孩子蔡佳，她为什么最后得救啊？很激动，那都是我们亲身经历，我们这些年经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那、啊、太多了。哎，她为什么能得救？她相信我，她相信，真的不需要她花钱。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啊，现在的人对传统文化完全是陌生的。你说你讲什么？这传统文化这么好啊，很好，这都讲什么呢？我们今天上午可能时间不够，下午也不够，要讲很长时间，都在这个光盘里，大家回去慢慢的看，就跟看电视剧一样，你好好的看，这里边有很多例子。我这次来看到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啊吵架，在菜市场里吵架，说了没两句话，这个小伙子拿起菜刀来就砍着两个老人家。他这个是没有声音的，是通过监控啊，菜市场那个监控录像录下来的。你看看这个小伙子拿着刀，他在砍老人。他不但砍自己的岳父岳母，他还拿刀砍自己。你看，拿刀还砍自己。好了，我们大家看到这里啊，我们要有个体会。现在这样社会上的这种新闻呢，因为我听说网络上啊这样的新闻特别多啊，这样的新闻特别多。哎，这些新闻时有发生，你不知道现在人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些新闻我想问警察，我也想问党校的领导，你们党校就是培养官员的地方吗？你们有没有办法？我还听说在汕头，在广东很多地方， 年轻人，1000个学生里边就有100多个吸食白粉，吸食毒品，还有很多吸食另外一种毒品。给公安局去报警，警察说你不要来报警，我们也没办法，也没地方抓，也没地方关，这都爆满看守所，怎么办？我们看到这些社会现象体会很深。我们今天生活好了啊，我们各方面的条件呢都比过去强很多，但是面对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天天都在发生。刚才我们看这个小伙子，我想问大家，你家里有孩子啊？要不要找女朋友？要找。要不要找男朋友？要找。会找吗？不会找，没人教，那有什么找法啊？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今天全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体会最大的一个问题，人的标准混乱啊，价值观混乱。什么叫价值观？善恶、是非、美丑、智愚，智就是智慧，愚就是愚耻。智愚，你做这个事儿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有智慧的呀？善恶、是非、美丑、智愚的标准现在颠倒了，混乱了。你不信你去看啊，今天的人们很多很多，尤其是年轻人，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非为是，根本就不知道啊什么是标准。你看他找这么个男朋友，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拿刀砍自己的父母啊。那你说学传统文化能知道？当然能知道了，很简单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啊，我在北京，从上海来了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我也不认识，她通过朋友啊去找我，一见到我之后她就使劲哭啊，啊哭得很厉害。我说你有什么事啊，请我帮忙啊？她说我刚结婚半年，新婚呢。她说我的老公啊，嫁的这个丈夫啊，吃喝嫖赌，是个花花公子，在外边找妓女找女人，骗我的钱在家里，我想跟他离婚啊。然后呢，她说我想找一个好丈夫，找个好男人过日子。她问我怎么样，行不行？我说你想听真话想听假话？他说我都这么悲惨了，你快救救我嘛，你告诉我传统文化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说有啊，你能相信吗？他说你说吧，我想听真话。我说我告诉你，你命运很惨，你找不到一个好男人，找不到一个好丈夫。我说完之后他哭得更厉害了啊，他就哇的大哭起来了。他说我为什么那么悲惨，我找不到好男人，找不到好丈夫呢？我说我讲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你就不知道嘛。我说你看看，你坐在我的面前，我说实话就跟没穿衣服一样。哎，这个女孩子一听，她什么意思啊？她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个女孩子穿衣服很暴露，用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那个话，很性感，穿得太性感太暴露了，跟没穿衣服差不多，坐在我对面。我说你呀、啊、找不到好丈夫。她说为什么呢？我说就冲你这身衣服，就看你穿的这身衣服。请问你一个问题，人群当中哪一个好男子、正人君子愿意靠近你？哎，他一听 不哭了。我说你知道什么人靠近你吗？什么人对你感兴趣吗？他看着我，我说我告诉你，流氓啊，流氓看到你。你们各位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讲道理呀，你不能说不讲理那不行，传统文化是最讲道理的。哎，我说你看，你把自己穿成这个样子，流氓见到你感兴趣呀，他见到你，哎，他兴奋。所以你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正人君子看到你躲得远远的，看都不看你，对不对？他听了之后彻底不哭了，他坐在那儿，他说这不都这么穿吗？我说都这么穿就都有灾难，就都找不着好丈夫，就都离婚。哎，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我说你看，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最大的目的不是当官呐，不是赚钱，那个钱就是一堆纸啊。哎，是什么？是幸福、吉祥、平安。有人说了，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吃的是山珍海味。我说不对，我说你说的肯定不对。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把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吃完了之后你得病了，你吃出病来了，喝酒你喝出病来了，这是你想要的吗？啊，那不是。对了，所以说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锦衣玉食、奔驰宝马、大别墅，这些都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你住进大别墅啊，警察不找你来，你吃山珍海味啊，吃不出病来，是不是啊？哎，你一切的人生享受都没有副作用，这个是我们想过的日子呀。你看有的人住在大别墅里，天天住在里边，心惊胆战啊，心惊肉跳，那叫幸福人生吗？我听说有的那个检察院去公安局去抓这个官员，他的妈妈、他的媳妇儿在家里怎么样？烧钱呐、啊，毁灭罪证啊，有意思吗？你们想一想，这堆钱在没烧之前，你说他什么心情？我觉得也好不了，是不是？哎，他又兴奋又害怕，最重要是害怕。中医告诉我们，恐伤肾的，一个人恐怖时间长了，肾脏就坏了。所以你到监狱去采访，你去问问那些贪官，往往肾脏都不好，吓得。你们大家就知道，幸福的人生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平安呢。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孩子讲，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你说咱们很多人大老远赶过来往这一坐，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坐，坐一天，回家看这个光盘，为什么？为了自己人生幸福啊。我给全国各地很多的党校这些老师们和官员们呢做过报告，有一些人一听说传统文化他心里就反感，不愿意听。我记得有一次是哪个城市，我在党校做报告，那官员不爱听啊，我往这坐，我第一句话我就给他讲，我说你这个反感你不爱听不能怪你，因为你不了解，你不懂。当你知道这个汇报，你学习这个是让你全家子女父母整个家人幸福平安的，很实在很实惠，让你得真实利益，你要不要学呀？那当然要学呀，谁会傻到那个程度不学这个呀？今天很多人争名夺利，是吧？要享受，得到的都是灾难。 所以要学传统文化，一定要明白你为什么要学，四个字：趋吉避凶。我们趋向于吉祥啊，把那个灾难躲开啊，这不好吗？我们不要讲大道理，不要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不重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通通都不重要，我就要我幸福人生，你们说这个不好吗？所以我们大家跟家里人讲，不要有误会，哎，跟党员领导干部也要讲，不要说这个主意那个主意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先平安吉祥幸福，你先做到啊。所以很多官员他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城市治理好，他回家打离婚，他天天在办公室里边担心警察会找他来会把他抓走，是吧？哎，他天天工作的时候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相信，你说他能把这个城市治理好吗？不可能嘛，他自己他都不和谐嘛。所以说传统文化有什么好处啊？你自己先幸福了，你自己先和谐了，这个才说服人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去医院看病，到医院你看那个医生坐在你对面，铁青的脸，阴沉着，是吧？问你什么病？哎，你看看他那样子呀，比那个病人好像病得还重。你一上医院去找他看病，你说你有多糊涂啊？他自己都治不好，你找他干什么？哎，我们要讲道理啊，对不对呀？你说你好，你证明给我看，这个人要杀人，人家就不杀了。他得病，哎，他就好了。他骂父母打父母，哎，他不孝顺父母，他最后就给父母磕头了。这都是科学实验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中华古圣先贤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最伟大的科学。他不怕你试验的，五千年前讲的，五千年后照样管用。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这说明它是真理呀、啊。它不是真理，它怎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呢？我们大家在座的，我看有很多老观众，我们还记得，倒退50年前、40年前，啊，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指导方针是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没错吧？这我们太熟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超过10年，再没人提了，被人抛弃了。你看党校的老师都知道，建国以来有一部重要的文件叫做建国以来若干中国共产党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这个文件，有这么一个，其中就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了。我记得在我们印象中，你像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英赶美，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这我们都印象太深了。这些东西有的甚至没有超过半年就被淘汰掉了，扔到了历史的垃圾箱啊。反过来，人家大家要问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东西，它要是错误的话，它能传5000年吗？我们这个东西10年、8年、2年都没超过，人们都抛弃了。你提倡，现在咱们说提倡全社会搞阶级斗争，谁搞啊？你就说明那个东西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啊，它不是谁发明创造说我想搞这个，你搞不了，没人愿意吗？人心所向吗？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看了论坛的报告，一看了我们讲的这汇报的这些东西，大家心向往之啊，人人都想学，我也要幸福啊，谁想天天打仗啊？谁想天天离婚呢？是不是？谁想过那种日子呀？所以说你就知道传统文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人性。什么叫人性啊？能给你带来幸福、带来平安、没有灾难的，那个叫做人性。人性美好啊，人性要是给你带来灾难，人性就不美好了。所以一定要符合人性。今天全世界价值观都被颠倒了，被颠倒什么了呢？以西方为主了，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了，都送到西方去了。西方人的观念是什么呢？是竞争，竞争啊，人跟人之间是竞争的关系，是吧？哎，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记者采访我，电视台的，他向我提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西方价值观被全世界接受了。什么价值观？就是竞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更高、更快、更强。那讲这个，他这是我们西方人价值观，你们中国人现在也接受了。我说我们中国人没接受。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这是错的。错的，能不能做个实验？我说当然可以。这个美国人坐我对面，我说你们讲更高、更快、更强，对不对？我说这是违反人性的，竞争是违反人性的。举个例子吧，我说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脏这儿，放到脉搏上，请问呢，你能不能让你的呼吸、心跳、脉搏更高、更快，可不可以？这美国人就笑了，他说那我。我说我的心跳一分钟60下，你能不能120下、220下，可不可以？他说那我不就死了吗？他说你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我说我想告诉你，自然万物都有它自己发展的速度，有它自己的规律，你不能破坏，不能人为的更高、更快、更强，你那是错误的。竞争吗？我说我再给你举一个科学例子，英国的科学家讲，人类奔跑百米的时候啊，他那个速度不能超过9.13秒，超过9.13秒这个极限的时候啊，人的心脏就会爆裂，动脉就会破裂，这个人倒在地上就会死掉。那这科学家实验证明，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你相不相信？我说我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你们西方运动员呢，天天跑啊，哎，比赛竞争啊，你跑9秒20，我跑9秒18，下一个跑9秒15，那个人跑9秒14，我说再往下跑，不就跑到极限了吗？跑到极限，这个运动员心脏破裂，动脉爆裂，肌肉断裂，倒在地上，他不就死了吗？暴死了吗？所以我说我就提一个问题，我是记者，我提一个问题，我说这些运动员不都在朝死跑吗？你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人不能迷信，不能迷信传统文化，也不能迷信科学，你要明白，要讲道理啊。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还是半信半疑。我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请看一段录像，这段录像讲的是什么呢？一个运动员，应该是美国的，我说就你们美国的，跑百米的时候啊，活生生的把大腿跑断了。看，请看。看到了吧？我们再放一遍，印象深刻。 我们总要相信实验吧。更高更快更强的原因就是竞争，你快要比你更快，结果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它破坏了自然规律，人只能跑这么快，你不能再挑战它，你挑战它好了。我常常跟大家汇报时候讲这句话，你挑战自然规律，灾难会找你来呀。警察不找你来，灾难找你来。为什么呢？自然规律会惩罚你。我们今天大家看一看，人跟人见面没有正常的表情，夫妻在一起没有正常的情感，大家都是什么状态呢？竞争。竞争升级是什么呢？斗争。因为竞争不管用了吗？那必须得斗争嘛，是不是？哎，斗争再升级呢？战争。斗争不管用了，必须得战争。战争就是同归于尽。我跟大家讲，有一个小学生，8岁，一年级，放学回家，报告爸爸妈妈一个好消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呀，被车撞死了。妈妈爸爸一听吓一跳，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没人问了吗？这不能怪孩子啊。为什么呢？你听孩子下边说什么？孩子说，我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各位观众啊，你们听一听啊，小孩子都在说这个话。我的同学死得好，死得好，我又少了个竞争对手。大家想一想，这种竞争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了标准。你这个家还能好吗？有的家长就给我们讲，现在社会不都竞争吗？你这是糊涂话呀，谁竞争谁就腿断胳膊折，是真的啊。我的孩子有竞争力不是很好吗？是，他现在是有竞争力。你有没有想过，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啊，他就不是盼着同学死啊，他就是盼着你们父母早点死啊。为什么呢？他要跟你争房子，争财产。爸爸妈妈得癌症了，死得好，得得好，为什么呢？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你看现在人没有人味了，不像人了，谁教的？我们自己教的。我们天天教给他竞争，他考得好我们就鼓励他，争不过别人回来我们就骂他，这不是你在教吗？他从小就有一个观念，弱肉强食啊。你们到单位去看看，事业单位你们去看一看，这有一个局长的位置，大家怎么当？竞争上岗，5个副局长要争这一个局长。我相信，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党校的官员多不多啊，如果今天有录像有录音，你们回去要给他们听，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咱们5个副局长争着一个局长，明天来个消息，哎，说有一个副局长得癌症了，你什么心情？高兴啊。哎，过2天又有一个副局长出车祸了，天助我也。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最后你当了局长了，跟各位讲，这么一个人他当了局长了，这个地方老百姓就遭殃了，就倒霉了。为什么呢？他没人味吗？他想的都是他自己吗？竞争上来的很难呢，有人性。 扭曲了。为什么呢？这种价值观伤害了他。大家想一想，有机会你们去看中国二十四史啊，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你们去看我们中华民族历朝历代官员有什么呢？循吏传。什么叫循吏传？好官员的、忠臣的太多了，范仲淹、诸葛亮、屈原，我就不说了，每一个朝代灿若群星啊。普通的县官你去看海瑞，那都了，包拯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培养出来的，太多了，是吧？哎，那个历史书里边还有一个传记叫什么呢？奸佞传。奸臣不是好人，不是好官，也给他有一个记录，很少。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是圣贤政治，好官员的。哎，我举个例子，诸葛亮三顾茅庐，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呀，听说他是有德行有智慧的，三顾茅庐，头一次去小童子出来，我家主人不在，哎，请你们回去吧。哎，过了些日子，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又来了，来到诸葛亮的家里，他在山间呢，哎，在草庐里三顾茅庐吗？小童子又出来了，我家主人不在。张飞气坏了，大哥呀，你是皇室后裔呀，咱们都是手里有军队有兵权的，咱们找这么个山野村夫干什么呢？刘备跟他讲，你不懂，诸葛亮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吧？我们三个加在一起都不如他。第三次见到诸葛亮，诸葛亮跟他讲，我很感谢你们抬举我，我没有这个德行也当不了宰相，当不了官的，哎，推辞。诸葛亮后来写的《出师表》，后人讲，读《出师表》不落泪，非忠臣啊。诸葛亮可以说是万世宰相的好榜样。像诸葛亮这样的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好宰相怎么来的？求出来的，请出来的。我在大学做汇报，我在党校也做汇报，请问呢，诸葛亮有没有到街上去竞选呢？挂着一个大绶带，我是诸葛亮，天下第一能人，你们不要选卧龙先生，不要选庞统，我诸葛亮才最伟大，请投我诸葛亮一票，有没有啊？不可能啊。中国古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谦卑啊，恭敬啊，都说自己很差，别人比我强。现在是西方价值观转过来了，竞争上岗，想当局长，大家五个副局长怎么办呢？都说对方不好，说自己好，我最适合当这局长。大家看看现在好官员多不多呀，你就知道了吧。价值观错了，好官员就没了。好官员怎么来的？不是竞争出来的，争出来都，我们不能说都是坏人，哎，好像是好官员少。大家一定要明白，古圣先贤的教导太了不得了。你今天要学西方，要把它改过来，改过来你受罪呀，你没有好官员吗？他想当好人都难的。所以说历朝历代的杰出的伟人没有一个是争出来的。今天很多人讲争钱争利争名争位，我们跟大家讲，你争来的都是灾难。 中国老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什么叫命啊？就是你的德行，你得有那个德行啊。我跟各位讲，什么叫做道，什么叫做德。我们常常说道德大讲堂，什么叫道啊？道就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能不能举个例子？哎呀，到处都是自然规律啊。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早晨起来五点它就升起来，哎，晚上五点落下去了，这自然规律啊，从来不改变。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公鸡打鸣，母鸡生蛋，这自然规律啊。女子十月分娩，这都自然规律啊。是谁发明创造的吗？不是，是我们老祖宗发现的，发现不是他发明的。你说我不相信这个道，不相信这个自然规律，可以啊，你秋天播种好不好啊？好。你想春天结果呀？那不可能。所以你秋天播种，你没有饭吃啊，很简单嘛。啊，人一切都要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呀。人不能够竞争，一争一破坏了这个规律。咱们打个比方，老母鸡长大了的老母鸡多长时间？半年。现在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为什么呢？它拿那个激素催起来。你们有机会去养鸡场看看，那个饲料里都有激素，它很快它就催大了。各位观众，你们汕头朝阳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现象，你们走到街上去看，女孩子女学生，女学生走到街上，你注意观察，我是记者，我喜欢观察，你会发现她身体啊，在十岁的时候，在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育了，等到十二岁的时候，很小啊，她的身体已经发育得像成年妇女，成年女子都发育起来了。为什么呢？跟大家讲，吃出来的，吃的那个肉里面，你看我们买那个鳝鱼，黄鳝的，拿避孕药喂出来的，吃的那个猪肉鸡肉什么这些东西，它是催大的，它那个动物把这个激素吸收到自己的血液里之后啊，哎，它的血肉里充满了激素，充满了激素，谁吃啊？你的闺女儿子吃啊，从小吃啊，所以他吃激素，吃激素之后他就不正常，这是科学啊，这是实验啊。你天天拿自己孩子做实验，多可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年龄，我今年43岁，在我们那个年龄天天吃肉没有的事儿。现在人说我们生活好了，我请问大家，这个好生活标准，天天吃肉好，这肉从哪儿来啊？大家知道动物生长都有它自己的速度，它这个速度只能供应你，比如说一个星期吃一次肉，一个月吃一次肉，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嘛，13亿人口嘛，大家一个星期吃一次肉，那肉量的供应就得非常大呀。天天吃肉，那个动物生长速度赶不上啊，那怎么办呢？就得用激素，就这么来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来的，天天吃肉就这么来的，你能说这叫幸福吗？现在你去看医院爆满啊，我们去看各个城市，隔三差五就是个药房，隔三差五就是个药房，在我们小的时候没见过呀，怎么这么多人吃药，这么多人生病啊？吃出来，你要问为什么，大家的欲望不正常，在我们那个年代被形容为落后，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那是正常。为什么？一个月一个星期吃一次肉可以了，你要问为什么，它符合自然规律， 因为猪也好，羊也好，是鸡也好，鸭子也好，你要吃它，它有它自己的生长速度，你非得给它催快了，你是天天吃肉，那个癌症就来了，疾病就来了，你愿意吗？这叫幸福吗？我们大家才知道，更高更快更强的吃肉过幸福生活，错了，蒸出来的不正常啊。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西方的价值观太可怕了。我这次在云南做汇报，有个大学生站起来，一个女生，她说不是男生，站起来拿着话筒，她说不竞争社会能进步吗？不竞争行吗？有好几个同学后来给我写信，现在年轻人，我相信在座的也很多，价值观就是一个一定要竞争。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讲道理最重要，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竞争？你有好东西，你愿不愿意被别人争走？你愿不愿意？他愣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来。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人喜欢争。你说，我喜欢争，我就喜欢争，你不正常。你千万，现在社会是把不正常当正常了。那怎么会喜欢这个呢？你喜欢你的好东西被别人争走啊？这违反人性吗？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大学生真回答不出来了。他说：“是啊，我的好东西，我当然不喜欢被人争走。”对了，我说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人跟人如果都竞争，请问人跟人成了什么关系？仇敌呀、啊，就是孩子说的话呀。死得好，我那个同学死得好，那个副局长被撞死了，真好。不就这个吗？盼着别人早死，自己得利啊！人跟人就这个关系，所以大家见面不会微笑。我原来在北京，我住在一个小区，我学了传统文化了，我刚学嘛，学会微笑了，学会给人鞠躬了。但是在一般的小区，我也不敢鞠躬，是吧？因为人家不习惯，微笑总可以吧？我进了电梯，有个老阿姨跟我一块儿进电梯，就我们俩。电梯门一关，我一看老阿姨，我冲她一微笑，这个老阿姨当时就吓坏了。坐到六楼的时候，这个电梯门开开，老阿姨噌就窜出去了，然后拿手扶着电梯门，冲着我火冒三丈：“你冲我乐什么乐？”我当时还挺奇怪，她真生气了。他说你冲我这一笑，差点没给我吓死，你想干什么？哎呀，我说老阿姨，咱们是一个楼的邻居嘛，我说我就是冲您微笑一下嘛。好好心，好什么心，走了。哎呀，你说现在人跟人多不正常，你不信你跟也做这个科学实验，你在朝阳，你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你冲他一笑，那人肯定吓一跳，你想干什么？他马上就把包先捂紧，是不是？看后边，你想干什么？我请问大家，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吗？这都是争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总说和谐社会，能和谐吗？只要有竞争，它能和谐吗？大家在一起互相利用，是吧？互相的竞争，你想一想，人跟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夫妻就开始，然后父子，兄弟都在争。我就跟那个同学讲，我说你总说竞争好，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竞争？ 竞争可不是人人当好，争着当好人呢，啊，不是这个呀。竞争是什么呀？竞争指的是争利，利益呀，好东西呀，大家都争。只要是争利，人所必争。人跟人的关系不可能和谐，不可能正常，因为什么？他心里全是欲望，全是利益，没人啊，这个最重要。你看，他没有人味就这么来的。现在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就从这儿来了，他只认钱，只认利，别的都不认了。竞争吗？争这个不是争当好儿子，争当这个好妻子好太太，不是争这个呀。所以你竞争死路一条，尤其现在学西方是什么呢？大家听听这个话，我们常常在报纸广播电视里听到说什么，我们人民要怎么样呢？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315也好，平时也好，哎，你动动我就起诉你，动我就找警察，动你敢那什么我就110，拿起法律的武器。我不知道这个文章啊谁写的，我是记者，我就很想采访他。我问什么问题呢？请问你让大家都拿起武器，请问人跟人什么关系？敌人的关系啊。我手里有武器，你手里有武器，大家什么关系啊？一般来说武器是军队和警察有，他是对付坏人。如果全民老百姓人人手里都有武器，能和谐吗？能太平吗？你不要说社会，你家里都太平不了。他手里有武器吗？法律就是他的武器。所以孔老夫子讲，我做官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稀送而已啊，劝人不要打官司啊，就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常常劝人不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为什么呢？人要讲道德啊，讲人跟人之间要有爱。好像啊，你讲这个是落后了，你看人家西方动不动就是法律，你不讲法律你就落后了，其实这是错误，我们自己会受罪啊。我们对传统文化，真的对西方文化完全不懂，你不懂了你就跟着学。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呢？从穿衣服吃饭开始。我们看看今天走在街上女孩子穿衣服，哎，在超市里面有一个新闻照片，这是第一张是吧？我们再看第二张，这是新闻照片啊，这就是超市里他就这么穿衣服啊。哎，倒退20年30年，我们说这是精神病，现在说他是明星，你说你怎么办？学西方咱们中